我们先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真的盼望，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一样，主，我们求你复兴你自己的工作。主，我们盼望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诗歌，主啊，更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因为你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主啊，我们看见主你真的要来的日子是何等的近。主啊，但是当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主，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贫乏。主，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主，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要加恩加力给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愿意在你面前，主啊，能够重新起来。主啊，被你自己所建造。主啊，被你自己所激励。主，我们愿意在这里好好的起来爱你，起来追求你。主，我们把下面一点点的时间，主，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来使用。主，我们也求你自己的灵来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愿意起来爱你，我们愿意起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今天要交通的还是继续尼希米记。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两次的交通，那已经是一两个月之前了。我们常常就是上个月上个星期讲的什么东西，我们常常都已经忘记了，那更不要讲我已经是这个是已经是前面一两个月讲过的那些信息的内容。所以我想我花很短的时间，我把前面两次讲过的内容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那我们知道尼希米记是讲到以色列人第三次被掳归回去重建城墙的这样一个故事。那我们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是讲到说尼希米他为什么要回去重建城墙，因为首先这个是神的旨意，是神在永远计划里面的一个安排。那我们讲到说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里面，我们知道重建耶路撒冷是为了要带进那个受膏者，就是我们的主。那第二点我们讲到说，当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遭大难，受凌辱，我们看见仇敌就可以自由进出的践踏去破坏他们。我们讲到城墙有三方面的功用，第一个呢是讲到它是一个保护，你在一个城墙的里面，你就处在这个城墙的保护的当中。第二个我们讲到一个城墙它有一个分别的作用，它把城里和城外分开，把属神的和不属神的分开。那第三个我们讲到城墙的功用是讲到它是一个见证，当你看到一个城墙的时候，你就知道在那里有一个见证，在那里有一帮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也讲到说，我们也需要来重建我们自己属灵的城墙。我们看见这也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真的是盼望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准备好来迎接我们主的再来。我们也讲到说，真的主是何等的盼望我们和他有一个真实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都希望我们有一个这样一个关系以后，我们能够处在我们主的保护的当中。我们也看见当我们真的有跟主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以后，我们看见我们也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更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在世上能够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第一次我们讲到的内容。那第二次呢，我们讲到通过尼希米在重建城墙的事情上，我们有的一点点的学习。那第一个呢，讲到说我们需要来认识自己。我们看见尼希米在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一开始呢，他没有马上就重建城墙，而是他亲自的去了解城墙被毁的情形，然后呢，他才开始重建城墙的工作。那我们如果要重建我们自己属灵的城墙，我们也必须对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有第一手的认识。我们只有清楚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才知道我们要从哪里去重建。那如何来认识自己呢？我们上次讲到说乃是借着圣灵的光照。那第二点我们讲到说，我们不仅需要认识自己，我们还需要来认识仇敌。我们知道当我们起来追求起来重建我们城墙的时候，我们看见仇敌一定是不甘心的，他一定常常要起来破坏，甚至阻挠，甚至是恐吓我们，让我们 不能够起来重建啊，但是我们看见我们主已经胜过了那个仇敌啊，我们看见真的当我们靠着主的力量起来重建的时候，仇敌是没有办法来拦阻我们的啊。旧约里面讲到说，耶稣也说那些仇敌是我们的食物啊。当我们真的愿意起来重建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仇敌貌似非常的强大，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和力量，我们已经是足足得胜有余。那第三点，我们讲到说，我们还需要来认识我们这位神啊。我们看见尼希米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他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处，他都随时随地的向神去祷告。你去看尼希米记啊，你会看见几乎每一章里面都有尼希米向神的祷告，因为他知道神是他力量的源泉，他也知道既然如果是神起手的这样一个工作，神一定要把它完成到底。所以当尼希米在那里重建城墙的时候，他真的是完全的在那里依靠神啊。我想我们当我们起来重建我们城墙，重建我们属灵的城墙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也需要来依靠我们的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前两次所交通的内容。那我们前两次着重的是在我们个人的方面啊。那我想我今天想要从这个团体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一看，我们在重建我们属灵城墙的过程中，我们有的一些具体的学习。我们好不好一起翻开尼希米记，我们先读几段的圣经。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们先看尼希米记第三章。尼希米记第三章比较长哈，而且里面有很多的人名啊地名，那我想我们跳着读好吗？我们选几段来读。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先把前面两节我们先读一下。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撒克介绍啊。我们再跳到第六节，第六节我们从第六节读到十四节啊。我们我读一段，请弟兄姊妹读一段啊。第六节，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代的儿子米苏兰建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银匠哈海亚的儿子乌薛建造，其次是作香的哈拿尼亚建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哈路姆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萨尼的儿子哈突修造。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我们先停在这里啊，我们再跳到二十二节。好，我们最后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七节啊，也是我读一段，大家读一段啊。二十二节，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其次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萨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 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凸出来的城楼。我们再到第六章啊，我们再翻到第六章，我们读15节到16节。尼希米记第六章第15节到16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哈。一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我们再翻到12章，尼希米记12章。我们读27节，12章27节。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我们再跳到12章43节。12章43节，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我们最后读两处新约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15节到16节。以弗所书第四章15节到16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最后一处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4节到第5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4、第5节，我们找到一起读。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刚才读了一些的圣经哈，特别是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啊？我看见很多人读的都非常的好像很拗口啊，因为那个里面很多这些以色列人的名字啊、地名啊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些啊，特别是人名、地名或者看起来很枯燥的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就是把它跳过去啊，我们就不想去读这些东西哈，觉得根本好像里面也看不出什么属灵的含义来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去思想，在那边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真的里面有很多主要我们学习的宝贵的这些属灵的功课啊。那我想我特别从第三章的里面哈，我跟大家交通啊，我们如何有一个在主的面前，特别是在我们重建我们属灵城墙的时候啊，我们如何来有一些团体的建造啊。那我把这些把我要讲的内容我把它分成3点啊。那第一个呢，是讲到是这是一个当我们重建城墙的时候，这是一个团体的参与。我们看见当尼希米他在激励以色列人一起来重建城墙的时候，我们看见几乎是所有的人他们都参与了这个重建的行列中啊。我们看见不仅有祭司、有利未人啊，也有贵胄啊，讲到说有银匠、做香的商人啊，而且呢你看见不仅有弟兄还有姊妹，里面讲到啊，那些有一些人的女儿们，他们也起来一起来重建城墙啊。所以你看见重建城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也是团体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信主和信别的宗教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啊，那就是别的宗教呢都在强调我们个人的修行， 但是你看见我们信主呢，不仅需要个人有属灵的追求，更需要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来被建造。啊，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我很羡慕那些所谓的这些世外高人啊，我看见他们一个个好像很超凡脱俗啊，然后你看见他们常常一个人啊云游四海，到处过着好像很潇洒的这种生活啊。但信了主之后，我也开始有一些属灵的个人的这个属灵的追求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主他一直在那里教导我们要过一个团体，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啊。那我一开始我觉得我们只要一个人追求不就行了吗？啊，你可以每天在那里与主亲近啊，你可以来读主的话，那为什么好像要这么多人凑在一起干什么呢？啊，而且呢，你看到我们都是罪人，对吗？啊，罪人和罪人在一起，你说能不出现问题吗？啊，那所以你看见说，如即使是一个不是很属灵的人啊，只要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他总会发现这里那里有问题啊。那有的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教会好像爱心不够啊。有的说，哎呀，这个讲台的供应好像讲的也不够，道理也不够高啊。有的呢就嫌这个主日学呢，哎呀，孩子太吵了啊。甚至呢，有的人觉得说，哎，这个教会的饭烧的不好吃。啊，总之呢，他总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埋怨，啊，那是不是因为这样，那我们干脆一个人就待在家里属灵算了，啊，那或者呢，就像现在所谓的这些，你看到说有的叫网络教会，啊，他呢，你可以到你不需要去到一个具体的地方去聚会的，啊，你只要在网上你听听到，啊，你在网上跟大家好像有一些的交谈，好像就是算是过这个教会生活了，啊，因为如果我们不见面的话，哎，我们好像觉得关系还可以，啊，因为距离产生美感，对吗？那如果我们走得太近了啊，你脸上的皱纹啊，你脸上的这个痘痘啊，都被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对吗？但是神的心意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刚才读到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主说我们都是活石，啊，主把我们这些活石，不是说就是放在那里啊，成为一个石头堆啊，而是主要把我们这些的活石能够建造起来，成为一个灵宫，能够让主在中间能够居住。所以我们看见神所要得着的，他不仅是要得着这些追求属灵的个人，神所要得着的，他是一个团体的基督，也就是教会。我们看见神所要得着的，他不仅仅是个人的得胜者，神要得着的更是整个的腓拉铁腓的教会。所以神需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团体的建造的里面。那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啊，常常呢都是逐日来聚会啊，聚会完以后呢就匆匆忙忙的就走了啊，跟很多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也没有任何的交通，他好像是一个客人一样啊，他过来做做客他就走了。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徐志摩的诗，当然我现在也是很年轻啊。那徐志摩呢有一首诗歌，他叫再别康桥啊，他里面有一句，他讲到说我悄悄的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啊，我轻轻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啊。我觉得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像这个诗里面讲的啊，他悄悄的来了，没有人知道，他就悄悄一个人坐在后面啊，或者坐在楼上啊。那有完聚会完以后呢，他也就悄悄的走了啊。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走的时候不是什么东西都不带走啊，而是真的是能够至少你要把主给你的话能够带回去。所以我想，真的主他叫我们来到神的家中，不是要我们做一个客人。啊，主要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做教会的一个肢体，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看见说，如果你肢体一个肢体和另外一个肢体一定是要有联系的，对吗？那手和脚一定要配合，啊，眼睛和耳朵也要配合，啊，但是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一个离开身体的一个肢体，啊，我们根本就没有进到我们这个肢体在我们身体上的功用。那其实你看见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聚会的啊，我想我们一直在鼓励弟兄姊妹， 你至少要参加其中的一个聚会啊，除了主日聚会以外啊。你看见我们有，我们中间有青年组，对吗？我们有老年组啊，有妈妈组啊，有夫妇成长小组啊，我们还有各个区的家庭聚会啊。我们星期六晚上呢，现在也新开了这个圣经概览班。我想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过身体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学习彼此关心，我们来彼此的带导。如果你没有过一个正常的身体的生活的话，你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你看见如果你没有进到这个身体的里面，你常常你就容易软弱退后，因为你得不到身体的供应和保护。所以我劝那些只是参加主日聚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好，你至少要选择一个你觉得是适合你的这个聚会来参加啊。那我们常常很被动啊，我们总是常常想要别人好像要来主动的来邀请我们啊。但是我觉得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主动啊。如果你觉得哪个聚会，哎，觉得我想要去参加，我想没有一个聚会会拒绝你去参加的啊。那当然弟兄可能你不能到妈妈组去啊，但是当你要真的想要去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我想真的是每一个聚会都是在那里敞开大门来欢迎你啊。但是真的我们需要克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很被动啊。那我以前分享过一个见证，讲到说有两个弟兄哈，他到一个聚会的里面啊。那他们两个过待了一段时间呢，他们就发现这个教会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爱心不够啊。他觉得说真的来到这个教会好像没有什么人来关心他啊。所以其中一个弟兄呢，他就很埋怨，他就说如果下个星期我再去这个教会呢，再没有人跟我打招呼，再没有人关心我，我就再也不来这个教会了啊。但是另外一个弟兄，当他也在这个在主的面前好像有类似的埋怨的时候，哎，主就提醒他，好像他看见我们需要主动的去融入这个身体，我们需要主动的去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去打招呼，去问候啊。所以呢，他在主的面前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说下一个星期等我到那个教会去的时候呢，我一定要主动的去跟一个弟兄去打招呼啊。所以我想这个结果大家都知道啊。当下个星期当他们来到教会里面以后，哎，正好是神奇妙的安排，这两个弟兄坐在一起啊。所以这两个弟兄呢就互相打招呼啊，最后呢两个弟兄都留下来啊。所以我想真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主动的去和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新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跟他去关心他，去问候他啊。但我想教会里面啊，长职的弟兄们也需要更多的去关心弟兄姊妹的需要啊。那我们也看见我们这方面呢做的是不够啊。所以你看见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探望，我们正在加强探望组的工作啊。我们盼望借着探望，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有更多真实的交通，我们也能够更多的为他们来带导啊。所以但是我想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的事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一起都来参与啊，不是依靠一两个弟兄姊妹在那里做，而是我们整个的身体都需要动起来。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建造是一个团体的建造，而不是一个个人单独的建造。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整个教会也能够一起起来啊！每个弟兄姊妹，当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啊，你不要把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好像来做客的样子啊，你要把这个教会当成你自己的家啊！你在这个家里面，你要尽上一份你自己的功用。那第二点，我讲到说，我们这个团体的建造是一个有秩序的建造啊。那从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们看见他们建造是非常的有秩序的啊。我们看见带领的呢是尼希米，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大祭司和众祭司啊，然后下面讲到说其次啊。我们看见他们的建造是有安排，是有秩序的。那同样教会的建造也是有秩序的啊，不是我想怎么服侍就怎么服侍。我们知道教会一切建造的根基乃是基督，一切建造的能力也是来自基督， 一切建造的果效我们也都需要来归给基督。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讲到说，万有都是本于他，都是依靠他，也是归于他。主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时候，他也启示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看见那个磐石不是彼得，那个磐石乃是基督。一切教会建造的根基，我们看见不是在一个个人的上面，而是在基督的上面。如果教会的建造不是在基督的上面，我们看见那只不过是一个好像一个空中楼阁。我们看见在西方啊，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很自由啊，只要你可以随便的哈，几个人只要你们愿意啊，你都可以到政府你去注册一个机构啊，你呢就可以成立一个，只要有几个人注册一个组织啊，你就可以说，哎，这里我就可以来成立一个教会啊。所以你看见说，只要我们好像如果我觉得这个教会对这个教会不满意啊，或者我觉得我对教会的这个决定我不能够赞同啊，所以呢我就可以我自由的我出去，我另外的去开一个教会啊，我另外的注册一个组织，找个地方啊，我就在那边好像成立一个所谓的教会。但是那个是不是神心意中的教会呢？啊，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其实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是自己不认识什么叫教会啊，我们更不认识什么是基督。我们看见教会它不是一个人的组织，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呢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如果我们认识什么是教会，我们就不敢在神的面前随便。那我们感谢主，最近吴弟兄也带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提摩太书信啊，我们看见提摩太书信它特别讲到在神家里面的秩序。神的家不是杂乱无章，不是我行我素的，神的家乃是由神所托付的一般长职在这里来带领的。我们看见基督乃是教会的头，长职们乃是靠着圣灵的带领在神的家中来照管群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特别的为教会的长职们来祷告，让他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在教会里面来敬忠。那我们看见在第三章，尼希米第三章里面，他讲完祭司以后，下面有很多讲到其次。好，如果你去数的话，你发现一共有超过30个其次。啊，你看到好像有一个美丽的一个图画，啊，所有的安排都是那样的清晰明了，啊，而且呢，每个人都是按照所安排的去行动。没有人呢在那里争着说，哎，为什么安排我做这个啊？为什么他做的比我少？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一样，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啊，我们看见好像一幅肢体身体和谐运行的一幅图画。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会所以前呢是救世军的一个会所。那如果呢你去看一看这个救世军的历史的话啊，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那救世军呢他是1865年啊，他在英国伦敦由这个蒲威廉所创立的啊。那个时候呢在伦敦那里呢有很多这些穷人呢，他们听不到福音，所以呢蒲威廉他对着这些穷人呢他特别有负担啊，所以呢他常常去组织一些弟兄姊妹到穷人里面去传福音啊，他们穿福音很有特色啊，他们呢穿着这个好像军队的制服一样啊，他们敲锣打鼓呢到穷人区，他们去传福音啊，而且呢他们当时呢有三个很著名的 S 啊，是好像是救世军的一个标志一样啊。那哪三个 S 呢啊？一个是 soup， 就是汤啊，英文那个汤的意思啊 soup。 那第二个 S 呢是 soap， 就是肥皂。那第三个 S 呢是 salvation， 就是救恩。所以你看到当救世军在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常常把这些穷人的需要去供给他们啊，他们如果没有东西吃他们会送一些食物啊，他们没有衣服穿他们会送一些衣物啊，他们借着供给他们这些身体的需要，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把最后一个最大的需要就是福音来传给他们。所以你看到 当时真的是神借着这样一个服事，让很多的这些穷人他们得到福音，他们能够得着拯救。但是现在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救世军呢，他们现在很多呢就做前面两个 S 的工作啊，他们做很多社会福音的工作，但是反而慢慢的把这个最重要的灵魂的得救给放松了，啊，但是你看见在救世军的里面，啊，他的教会很有特色，他们的次序呢非常的分明，啊，他们是按照军队的军衔去委任这些牧师啊传道人，啊，最高的是将军。啊，然后呢下面有上校啊，有少校啊，有上尉啊，他们就根据不同的军衔在这里来在教会里分配这些职务啊。所以呢你看见啊，真的在教会，虽然我觉得说救世军他们有这样的安排啊，虽然我们从神所领受的跟救世军所领受的有不同，但是你看见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共同点啊，这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有生命的机体呢，它都是有次序的。一个有组织的东西它不一定有生命，但是你看见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一定是有次序，它一定是有组织的。那教会也是一样，当教会里面所有的活石它被按照次序排列并且建造起来的时候，基督的身体就丰满起来。但是我们看见这里的次序不是地位上的分别，这里的次序是讲到功用上的分别，啊，教会里的长子不是在那里好像高高在上，而是要成为众人的仆人，在这里来服侍弟兄姊妹。所以我想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我们所该站的地位在那里服侍，在那里来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看见整个基督的身体慢慢的就丰满起来。那第三点我要讲到说，这是他们的建造是一个各尽其职的建造。那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在重修这个城墙的时候，啊，他们每一个人呢你看见都有一段他们需要去重新修建的这个部分，啊，而且我们看见每个人呢都在那里各尽其职，他们把自己的那一部分修好，啊，你看见只有当他们把每个人把自己的这段修好以后，他们才能够把它联络整齐，让整个城墙呢没有破裂之处。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教会的建造不是几个能干的啊，或者是有恩赐的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包办起来，而是每一个人他都拿出自己的一千两的银子啊，因为主真的是给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恩赐。那讲到恩赐的时候，那很多人就问，啊，那到底我的恩赐在哪里啊？那到底我可以在什么方面能够被主来使用啊？那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恩赐在哪里，那我们需要知道两件的事情啊。那第一个呢，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如果生命不成长，我们谈不到恩赐的显明啊。就像一个孩子啊，如果他总是好像五岁大，那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是医生还是以后要来当工程师的呢？啊，如果我们生命不成长啊，我们好像就没有那个身量能够让恩赐能够显明出来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恩赐呢需要在服事的当中需要被操练，而且呢来显明啊。那很多人呢有这样一个想法啊，他觉得说要等我属灵了以后我才来服侍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参与服侍啊，你永远都不会属灵啊。因为神是在服侍的里面他来训练我们，神是在服侍的里面他借着我们手上的服侍他来雕琢我们。所以你看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里面讲到，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尽自己功用的时候啊，不仅基督的身体他渐渐的增长，并且我们也在爱中我们自己被建立。你属灵的生命和成长是需要在身体中被成全的啊，所以不是我们等到属灵了我们才来服侍，而是要在服侍的里面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我记得一个姊妹，她以前讲到说她起来追求的时候，她很想哎呀，到底我能够做些什么呢啊，她觉得说她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啊！但是呢，主就给他一句话，哎，他说， 主告诉他说你可以来扫地啊，啊，哎，教会，他说教会也地方也很大啊，那你可以把教会的场所能够先清洁一下啊。所以这个姊妹呢，她就一开始呢，她就来扫地，而且扫的呢心里面非常的喜乐啊。但是你看见慢慢的呢，神就把更多的这些的责任啊，把更多的这些的东西交给她，让她能够来学习，让她能够在教会里面来尽这个功用。所以我想真的不是我们在这里常常觉得说要等我属灵的才来服侍，而是我们看见教会里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就真的能够从那个需要开始，我们来学习如何的来服侍主。那在第三章的里面啊，我们还看见他们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建造的那个部分呢，他们都非常的尽心。他们没有因为他们自己所建造的那个地段不同呢，他们就发怨言啊。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是一座山城啊，城墙呢是按照这个地势的起伏高低而修建的，所以你看到有的地方呢是平地啊，有的呢是在山坡上啊，有的呢是在山顶上啊。那我想如果是我们来挑这个建造这个城墙的话啊，那可能我们会挑在山顶上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一边干活还可以一边欣赏风景啊，或者呢你可以在那个平地上也不错啊，因为平地上呢不会那么费劲啊。那千万呢不要挑什么这个山坡上啊，干起来非常的费力啊。那更不要挑那个什么粪场门啊，我们刚才读到说有的人他是在粪场门修造的。你知道在耶路撒冷有个地方叫基伦叫新嫩子谷啊，他呢所有的那些垃圾呢全部都丢在那里啊，那个是非常非常臭，非常味道非常难闻的啊。但是是不是因为那个地方难闻就没有人去修建呢啊？所以你看到说总是有人在那个地方啊，即使那个地方有好像多环境多么的艰难，但是呢他们都愿意在那里来修建。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来看一看啊，当我们要去挑选一个服侍的时候，我们是按着主的心意，按照神给你的这个负担你去选呢，还是说哎，我要选那个让每个人都能够看见啊，让每个人呢都能够来称赞我的这样一个服侍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讲一个故事啊，他讲到说有一个牧师，他有一天也在那边讲这个关于服侍的道啊，然后呢他就鼓励弟兄姊妹们起来服侍啊。那弟兄姊妹听了啊，也觉得真的是要起来好好的来学习服侍啊。那个牧师就说，他说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呢啊还有两个服侍的岗位啊，有多少有谁愿意来参与啊？结果呢就很多弟兄姊妹都来举手啊。那牧师说好，那等散会以后呢，那大家都到这个教会前面这个空地上啊，那我们来挑选两个弟兄姊妹来参与服侍啊。那聚会完以后呢，大家都跑到这个教会的前面啊。那牧师说，他说啊，因为人数很多啊，那我们呢需要来挑选两个人，那怎么挑选呢啊？他说我会站在这个教会这个楼上啊，那你们呢全部呢都站在这个下面啊，那我手上呢我有两个羽毛啊，那我就从这个楼上丢下来啊，然后丢下来以后呢，那个羽毛飘在谁的头上呢啊，那谁就被选上参与这个服事啊。那弟兄姊那底下的弟兄姊妹就哎，那到底是什么服事啊？啊，那牧师说，那我们现在这个清洁组里面啊，缺少两个人打扫场地，啊，哎，结果大家听了以后觉得，哎呀，清洁组，这个好像要专门是卖苦力的啊，所以呢，很多弟兄姊妹呢就开始有点不是很情愿了啊。但是呢，那个牧师还是走到那个楼上呢，他就丢了两个羽毛下来啊。那丢下来以后呢啊，你没有看见哇，很多人就在那边抢啊，没有人在那里抢的啊，你只听到一个声音啊，什么声音呢？就是啊，就是在那里吹羽毛啊，哎呀，希望这个羽毛不要飘到自己的头上啊，如果飘到自己头上呢就要被选去打扫卫生了啊。所以我想真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啊，到底我们是要去捡那些很容易哈，或者让别人看见的呢，还是我们真的是愿意在主的家里面，我们在那里默默的服侍啊？你在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3-24节里面啊， 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里面讲到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如果我们服侍的是人，我们总是要想别人看见，或者被别人来夸奖。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是主，而且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就不在乎别人有没有看见，因为我们所得的是主的，是主的夸奖。所以我看见我也觉得很感恩，因为看见常常在主日或者平时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有的时候是早上早来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就在那里扫地或者是聚会完了以后他们就在那里做那个整洁的工作那你也看见很多那些主日学的那些姊妹们他们在那里很默默的在那边服侍那些小孩子很多时候你觉得哎呀，那些孩子们好像很吵，好像什么东西也不会你要付出很多的这些耐心去教导他们但是你看见真的，当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我们在那里耐心的在那里服侍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真的不是在那里一边服侍一边埋怨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真的主就借着这些的服侍，他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他让我们真的学习如何在最小的事上我们来讨主的喜悦。所以你看见当以色列人在修建城墙的时候他们没有为分到粪场门在那里埋怨他们也没有为分到在上坡转弯的那个地方呢而埋怨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挑那个地方呢是非常吃力的你要花很多的功夫而且呢，你看见当你修建完你自己的这一段和别人的这一段修完的，你们要配合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在那个转弯的地方你看见当你们合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你砌的那个石头呢，可能要切个角然后才能跟别的那些人他修建的部分才能够合在一起或者呢，如果是你在做这个转弯的地方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做一些特别的这些加固的这些的功夫所以你看到在这一切的这些建造的里面，主让我们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因为你要受到损失你要学到很多的功，你要学习很多的功课因为你一个人如果是你躲在家里自己属灵的话，你是学不到这个功课的，只有你来到主的这个大的家庭的里面，你才能够学习到这种十字架的功课。因为你看到在教会的里面，真的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家庭也不一样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观点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可能都不一样，我们肯定有很多这些好像磕磕碰碰的地方，但是我们愿不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在这里来学习舍己背十字架的功课呢我想神常常是借着我们在服侍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身上还有许多需要被主雕琢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当我们愿意在这里来真实认真的来学习这个十字架功课的时候，教会才能够真正的被建造。那最后我们看见在第三章的里面重复的出现一句话那就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他这里讲了好几次很多有些人呢，他们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他们呢，很多人呢是只是修造自己房屋门前的那一段，那也许呢是他们的时间也许是他们的能力有限那他但是你看见说他们还是愿意把自己摆上他们来修建自己家门口的这一段。那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许因为你时间上的原因因为环境上的原因，你不一定能够参加教会的服事，但是我们也一样需要起来重建。如果你是全职的妈妈你需要对着你自己的房屋修造你要为你自己的孩子祷告你要让他从小在一个敬虔的环境的里面长大，你千万不要把带孩子看成是一件很枯燥好像是没有价值的事情而是让他从小就要明白如何来敬畏主，如何让你的孩子能够在一个敬虔的环境的里面成长有一个妈妈她就在她的厨房里面贴了一个很醒目的字条她说上面写着说在这里一天三次有最真实的敬拜所以我们不要把好像服侍孩子 啊，看成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而是要把这个看成是神对你的托付，也是你对神的一个服侍。那如果你是弟兄在家里面做头的啊，你也需要对着你自己的房屋修造啊，你需要把你全家人都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让你的一家都能过一个有家庭祭坛的生活啊。那如果你是上班的啊，你是上班一族，你也需要对着你自己的房屋修造啊，你要在你工作的场所，你要去荣耀神，你要在那里来见证神。当我们不仅在教会啊，在家里，在工作中重建我们属灵城墙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就渐渐的成长，我们也在爱的里面，我们自己被建造。所以当以色列人他同心合意的重建城墙的时候，第六章里面讲到说，只花了52天，3个月不到，城墙就修建完了。啊，那上次一周弟兄带我们看诗篇122篇里面讲到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啊，当城墙修建完以后，你看见再也没有破口，仇敌可以攻击，再也没有软弱，仇敌可以来伤害，啊，再也没有羞耻挂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他们所有的就是向仇敌的夸胜，他们有的是一个荣耀的见证啊，他们所有的是向神发出的感恩和赞美。所以在12章的里面讲到他们为城墙行告成之礼的时候，43节里面讲到说他们在那里献祭，向神献祭，而且大大的欢乐啊，甚至连妇女带儿童也在那里欢乐，甚至耶路撒冷的欢声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够听到。所以当城墙修建完毕的时候啊，不仅百姓们在那里大大的欢乐，甚至神的心也在那里欢喜，因为神的旨意终于完成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也是我们重建的时候啊，因为真的主来的日子真的是很近了。主现在还没有来，是主还把时间，是主还把机会留给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剩下的时间，剩下的机会的里面，我们能够起来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来追求主。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也能够听见主对我们的呼召啊，我们也能够起来重建我们属灵的城墙，并且我们真的盼望当主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羞羞愧愧的去见主，而是我们真的是在那里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去见我们的主啊。所以盼望真的是借着尼希米记这一卷书啊，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啊，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我们起来，我们不仅有个人属灵的追求，我们也真的是在团体的建造上，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意，我们在这里迫切的为着教会祷告啊，就像这首诗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求神来复兴他自己的教会啊，来复兴我们每一个家庭，也复兴我们每一个个人啊。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真的把这一些短短的话，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也把我们从尼希米记里面所学习到的功课，主，我们也交在你的手里。主，真的盼望主，这些不仅仅是一些话语上的交通，主啊，真的是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实际的操练。主啊，让我们真的学习，不仅仅是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有一个真实的属灵的追求。主啊，让我们整个教会，主啊，能够在你面前，主啊，有一个合你心意的侍奉。主，我们感谢你。主，真的我们看见你来的日子是何等的近。主啊，我们也看见主，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啊，我们是何等的疲乏。主啊，真的啊，你告诉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你就要回来。主，我们真的求你，主，让我们不是还是待在我们现在啊这个不冷不热的光景的当中。主，我们求你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求你来复兴我们每一个的家庭。主，我们也求你来复兴我们整个的教会。主啊，让教会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能够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也让我们每一个家庭，主啊，都能够来荣耀你，都能够来侍奉你。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个人，主，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得胜者，一起来迎接你自己的到来。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还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主，我们把你自己的话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主，求你把你的话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